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险或者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想捉住一个有能力的人祈求他的帮助，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行为引申到耶和华身上，我们又是不是可以捉住耶和华就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以色列人被外族入侵，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他就想捉住耶和华寻求他的帮助了。但是耶和华不是你可以用手捉得住的，那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了，那就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了，那耶和华就跟我们同在了，那将约柜抬去前线，那耶和华就帮我们打仗了。这个方法得不得的呢？捉住一些宗教上的物品是不是就等于捉住耶和华呢？将这些宗教上的物品摆在身边，是不是就等于耶和华同在呢？我们看看以色列人这个方法产生什么的结果。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至十八节，旧约圣经第244页，244页第四章第一节。那时腓力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去迎战，以色列人在以便以切扎营，腓力士人在亚弗扎营，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进攻，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打败他们，杀死差不多4000人。当残兵回到营内，以色列长老说，今日耶和华为什么被腓力士人打败我们呢？我们去示罗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在，救我们脱离敌人。于是他们打发人去示罗，将耶和华万军统帅的约柜抬出，此约柜象征耶和华的宝座。以利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同约柜一起来，约柜到达军营时，以色列人大声欢呼，地都震动。菲利士人听闻呼声就说，从希伯来营中发出的呼叫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发现耶和华的约柜到达希伯来营中，就害怕说，有神明到他们的营里了，我们必失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谁能救我脱离大能的神明，大能的神明呢？在旷野杀死埃及人的就是此神明啊！腓力士人 要勇敢似大丈夫出去打仗，恐怕我们就要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好像他们从前做我们的奴隶一样，所以我们要做英雄好汉，勇敢打仗。第十节，腓力士人拼命打仗，以色列人被打败，逃回各人家里。这次阵亡的兵士非常多，有30000以色列军队被杀。十一节，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亦被杀。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从战场一直走到示罗，他撕裂自己的衣服，撒灰在头上表示悲痛。以利心里非常挂念上帝的约柜，坐在路旁观望。那个人在城内将消息传开，人人都惊怕哭起来。以利听闻哀痛的声，就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那个人又赶到以利面前报告消息， 当时以利已经98岁，眼睛几乎全部睇唔见。那个人话：今日我从战场一直走到呢处。以利问佢：我个仔啊，点样啊？那个人话：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前逃走，我哋惨败。此外，你个仔何弗利同菲尼哈都被杀，上帝的约柜亦被抢走。那个人睇到约柜时，以利从城门旁边佢嘅座位上向后跌。以利又老又肥，一跌就跌断颈骨死去。佢做以色列嘅领袖共40年。以色列人当初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将当地的外族人全部赶走，而容让外族人和他们一起居住。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政权不同，他们就很容易有摩擦，甚至乎升级到军事对阵。在史诗的年代，外族人其实有多次入侵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争战的经历，有一些武力冲突发生在其中一个外族人身上，非利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外族人。这个冲突圣经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记载，就是参孙和非利士人的争战。其实严格来讲，参孙和非利士人的这个争战都不是战场上的一个战争，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怕了非利士人的，他们知道自己不够他们打，所以其实以色列人是没有参战的，所以参孙基本上是一个人对抗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军队曾经去到犹太的地区，在那里扎营，想攻打以色列的一个城邑叫做希利城，而从而捉拿参孙。以色列人是怕了非利士人的，所以他就派了3000个犹太人自己人去捉参孙，交给非利士人，希望平息非利士人的怒气。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够胆和非利士人争战的，非利士人的军事压迫是不是就这样停止呢？就在撒母耳还是年轻的时候，非利士人又再来攻打以色列了，今次以色列人又够不够胆去迎战呢？这个战争就记载在今天的分享那里，我们看4章1节。那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去迎战，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扎营，非利士人在亚弗扎营。今次以色列人就够胆出去迎战了。这个战场离开示罗有几远呢？根据一些圣经地图的资料，这个战场离开示罗大概35个公里，35个 kilometer， 即是有几远呢？就差不多由我们教会开车去到今次我们旅行的地方 Surrey Bank Regional Park， 开车就1个钟头，行路的话其实行8个钟都可以到了。如果我们跑步4个钟左右都可以由战场跑到去示罗，所以离开示罗是一个很短的距离。示罗就是安放约柜的地方，耶和华的圣殿就在这里了，是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以色列人当然要保护了。战场离开示罗这么近，一开战就差不多成为首都保卫战，他们已经无退路，没有一个后退的选项，他们一定要迎战。那开战的结果是怎样呢？第2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进攻，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打败他们，杀死差不多4000人。以色列人 被人打败了，他们被敌人杀死了差不多四千人，这个结果是否违反了这些以色列人的期望呢？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这样想呢？哎，我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地，保护示罗，保护耶和华的圣殿而战的，这样耶和华都应该保守我，都应该给我得胜，都应该给我能够打败敌人，为什么我会被敌人打败的呢？我为耶和华做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顺利，为什么我会失败的呢？不知道有没有人都有这种信念呢？我做的事是为教会做的，我是为其他弟兄姊妹做的，那耶和华都应该保守我，这件事都应该顺利，但是就算不顺利都没理由我受到困苦的，没理由受到迫害的，我为神做事，神就会保守我顺利，赐给我成功，这个观念啱唔啱嘅呢？为神作工，上帝系会保守，系啱嘅。但系保守嘅结果唔等于我哋事事顺利。为神作工，上帝系赐福，都系啱嘅。但系呢啲福唔等于属世嘅成功。如果期望得到属世嘅成功，希望事事顺利而去侍奉上帝的话，为了属世的好处，为了个人的利益去侍奉上帝 的时候，就以为哎，我去守道啊，我去为道理原因啊而牺牲啊，就期望上帝给一些回报给我们，给一些好处给我们，以回报我们的牺牲。这个观念就是有些交易式的信仰，以为人可以操控上帝，利用为上帝作工作为一个工具，而期望或者甚至迫使上帝满足我们的利益。其中我们都会可能听过的成功神学就有这一类的错误逻辑。如果你想得到祝福的话，那你就奉献多点啦。如果你信心够大的话，你就会有更大的成就啦。你就会事事顺利啦。你就会有成就啦。你就会得到好处啦。其实这些错误的观念，其实人是 不可以利用上帝的，以为我做某一些事就会迫使上帝做另外一些事作为回应。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说我，这场战争我是为保护以色列地而做的，为保护示罗而做的，为保护圣殿而做的，就必定打胜。当困难来到，当迫害来到，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当以色列人被敌人打败了，他们输了，他们又应该怎样回应呢？我们看看，大卫是一个上帝喜欢的人，当大卫处于一个失败的情况之下，他是怎样回应的呢？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一至八节，经文比较长，我就不读了，我就将个内容总结出来。亚玛利人日侵犹太南部，攻打色纳城，他就将当地的妇女啊和当地的人都带走了，而且烧城。大卫和他的军队回日城的时候，这些士兵就发现他们的妻子他们的仔女都不见了。咁啲士兵当然好嬲啦，佢就埋怨大卫啦，仲威胁揾石砸掟死大卫。遇到呢啲咁不幸嘅事，遇到呢啲苦难，大卫有冇埋怨上帝啊？大卫点样回应啊？大卫叫祭司嚟求问耶和华，应唔应该去追赶嗰啲暴徒？当失败嘅事，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大卫并没有埋怨上帝，而是求问上帝的指引。好了，现在这班以色列人打败仗了，被敌人杀了四千人了，这班以色列人他们是埋怨上帝，还是 求问上帝的指引。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当残兵回到营内，以色列长老说，今日耶和华为什么被非利士人打败我们呢？我们去示罗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在，救我们脱离敌人。这班长老他们并不是寻求耶和华的指引，他们是埋怨耶和华，埋怨耶和华为什么被非利士人打败他们。他们觉得啊，可能耶和华不是跟我们同在呢，所以我们就会 被人打败咯。那怎样才可以令到耶和华跟他们同在呢？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法了，那将约柜抬去前线，那跟他们一起打仗，那耶和华就跟他们同在咯。那耶和华的约柜在前线咯，那耶和华会不会出手帮我们打败敌人咯？我们再读第三章下半部，他们想做什么呢？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在，救我们脱离敌人。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耶和华跟他们同在的呢？将约柜抬出来，抬到前线，那是不是可以迫使耶和华出手救他们呢？他们以为上帝的作为是人手可以控制的，抬约柜出来是人手可以控制的事，这样我将约柜抬出来，利用我这个行为就可以控制上帝的作为，迫使上帝帮我们打败敌人。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行为呢？因为做了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事，就可以换取一些上帝的祝福，又或者可以迫使上帝出手去帮我们解决问题。这里所指的那种行为本身不一定是错的，那个宗教活动也都不一定是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想利用这个行为目的是博取耶和华的祝福，这个思想就有问题了。以下可能是一些例子可以显示出这一类的行为背后的心态。比如说金钱奉献可以购买祝福，当然这个想法不会明讲的，如果摆明讲出来，那是人都知道这个想法是错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隐藏的信念，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期望。有些人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很大的麻烦解决不到，他就想用超额的奉献，就以为奉献得足够多了，甚至乎奉献 的数量超出他的能力，有些带有很勉强的性质。 那我这么勉强，这么肉痛都去奉献了，那上帝应该回报我啦，期望上帝就在经济上啊，或者健康上啊，或者事业上啊，帮我回报返俾我，而将奉献当成一种投资，期望有属灵上嘅分红。更加过分嘅就有一啲人係咁样讲嘅，哦，你唔係按你而家收入嘅十分一嚟奉献啊，係要按你期望将来收入嘅十分一去奉献。呢一啲奉献係带有贪念嘅，以为我奉献多啲啦，就博取上帝祝福，就可以博取上帝俾一啲更多嘅祝福俾我作为回报，而忘记咗奉献嘅本质其实就系感恩、敬拜上帝同埋回应上帝嘅恩典，系关心人哋嘅需要。奉献系信徒嘅本分。至于上帝点样祝福人，系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上帝的主权，不是跟人去 交易的，更加不能够用人的行为去绑架博取上帝的祝福。又或者一些公式化的祷告啊，激昂的说话啊，那就以为可以勉强感动上帝答应。 简直过分强调某些所谓的正确啊、成功啊的祈祷模式，比如说必须要很大声的，必须要某些特别的属灵词汇的，必须要某些形式的。并不是说那种形式错，也不是说那种说话错，而是不能够利用这些形式去保证 去感动上帝去答应。人不可以用形式外在的方法去博取上帝的应允，这个观念就是错的。有阵时有些公开大声宣告式 的祷告，所用的词句所用的动词有少少想命令上帝或者宣告自己想要的结果，所用的语言好像很有力，气氛好像很激动，但是这些有力激动的言辞就似乎好像在这里命令上帝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实践，而忘记了祷告其实就是跟神沟通，我们是祈求上帝的带领，我们是按上帝的心意去做，而不是藉着一个激昂 的祷告去命令上帝，迫使他按我们的期望去做。其实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向上帝倾心吐意的祷告，其实是完全没有激昂的说话，完全没有大声的宣告，甚至乎外面的祭司见到他都以为他是一个饮醉酒的人。所以我们见到一个谦卑的祷告就是上帝所接纳的。祷告的核心是同神沟通，寻求上帝的心意，也都表达我们对他的依靠，顺服他的带领，同神建立关系。至于上帝怎样回应我们的祷告，是上帝主权，上帝自己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用一个形式去令到上帝去回应。又或者参加多些事工是不是可以积阴德的呢？当然这个说话本身不对了，那我们参加事工，我们做很多工作，比如说讲道啊、带小组啊、探访啊、技术支援啊，或者其他后勤的服务，那内心深处会不会认为啊，我做多了这些事了，那上帝就会回报我的呢？那我服侍了上帝的了，那上帝是不是会在另外一些地方被关照我们呢？或者免除我的困难，令到事事顺利呢？这个讲法不会明讲的，明讲是人都知道错的，但是会不会潜在心里面一个心态呢？心态上，哎呀，我为教会付出了这么多了，上帝是不是应该回报我呢？保护我呢？令我免受某些苦难呢？保守我事事顺利呢？将服侍当为和上帝交易的筹码，就好像我侍奉了咯，我有这个侍奉行为咯，我就可以迫使或者感动上帝回报给我，令我有些得到一些好处。如果侍奉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话呢，而利用侍奉作为一个筹码去得到上帝 的祝福的话呢，这个观念就是错的。侍奉的动机应该是出于爱神爱人，是因为上帝呼召而作出侍奉的回应，我们运用我们 的恩赐去侍奉上帝，但是并不是用这个去博取回报。其实上帝真的答应过为主工作绝对不会徒然，但是我们是不可以有一个心态就是利用侍奉去博取上帝的祝福。上帝确实有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不一定是我们期望的利益回报。上帝未曾应许过侍奉者是不会有困难的，恩赐上帝给出什么恩赐是上帝主权，上帝自己的决定，不是人通过努力去强求的。 嗱，就算唔系咁功利都好啦，会唔会亦都有另外一个念头咧？就系、是、啊，我做上帝工作，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嘅。嗱，做上帝工作，上帝会保守，其实都系啱嘅。咁几时出现问题呢？就系、是、明明见到有问题出现，要处理啦。咁屋企有问题啦，工作上面有问题啦。咁我系咪应该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呢？而唔系话，诶，我唔解决问题噶啦，我净系我即系我侍奉，我所有时间要去侍奉，咁上帝自动帮我解决嗰啲问题，系咪咁样啦？一种我侍奉啦，因此上帝就要为我解决问题，呢、这个信念就有问题。我唔系话要减少侍奉，我而系话我要面对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唔好以为我侍奉啦，我就唔需要解决我问题，上帝会帮我埋单。唔好以为我抬约柜出嚟，上帝就必定要帮我打败敌人。追求嗰啲属灵嘅恩赐，系咪我嘅人生嘅问题就自动解决嘅啦？嗱，当我遇到困难嘅时候，或者遇到啲不幸嘅事啦，咁我唔去寻求个问题嘅原因，而单纯归类为，哎呀，属灵战争啦。咁如果工作犯错，其实工作上我哋客观上有事情要处理嘅。如果我同人有争拗啦，其实客观上我哋性格有问题，处事嘅风格可能要处理嘅。如果无论发生咩事，我哋都笼统咁归类成为，哎呀，撒旦攻击我啊，咁啊求上帝捆绑啲撒旦，但系就唔去解决问题。又或者调转啦，啊，一有咩问题出现啦，就话，哎呀，可能我犯罪啫，咁啊不断尝试去认罪，不断去深挖自己有啲咩问题。嗱，遇到问题，自我反省、自我查察，发现有问题，认罪悔改是正确的，应该做的。但是并不是我认罪悔改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就会自动消失的。如果我不去正面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单纯以为，哎呀，我认了罪了，那上帝就会自动帮我解决问题的话，结果呢，罪继续认，错继续犯。遇到困难或者不幸的事，我们是不可以利用或者认为，哎呀，我认了罪啊，就期望上帝帮我补救，而自己不去正视问题，自己不去解决问题。另外会不会又是另外一样东西呢？得到圣灵施洗的人觉得自己，哎呀，上帝都接纳我，我当然高人一等，而有一种优越感。家人，他都未得到圣灵施洗，但我得到，咁我咪觉得屋企人唔够我熟灵咯。咁唔够熟灵嘅屋企人做晒啲家务啦，好熟灵嘅我就翘埋对手，乜都唔做，就反而指责屋企人有做得唔啱，指责佢哋唔够熟灵。得到呢啲熟灵经验，就以为自己乜都啱，优越过对方，我就唔使负责任嘅，我喺屋企就唔使做嘢嘅，我对自己人生都唔使负责任嘅。空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有这种属灵的经验，就以为上帝接纳我了，认可他了，那他又不需要负责任了，而期望上帝会帮他铺平他人生的路。将属灵的经验变成上帝为我解决问题的票据，忽略了人是要付上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上帝的。我是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我是要为自己的家庭负责，我是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抬出，哎呀，我有这个特殊的属灵经验了，就高人一等，上帝就会为我们自动解决问题，我就不需要解决问题。不是抬出约柜，上帝就自动帮他打赢这场仗。以色列的长老以为将约柜抬出来了，耶和华就会与他同在，将约柜抬到他前线，约柜面对敌人，就迫使耶和华出手打胜敌人。耶和华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的呢？ 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于是他们打发人去示罗，将耶和华万军统帅的约柜抬出，此约柜象征耶和华的宝座。以利的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同约柜一起来。于是这一班长老就派人去示罗了，抬约柜出来了。之前我们也讲过，战场和示罗相差距离很短的，那他们就将约柜抬去前线。以利是大祭司，当然要会得到他的同意啦。以利那两个仔和约柜都一起去到前线了。第五节，约柜到达军营时，以色列人大声欢呼，地都震动。那在前线应战的以色列人见到约柜来到了，就以为有支援了，以为约柜的出现就等同于耶和华的同在，他们就大受鼓舞，大声欢呼。他们欢呼的力度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到地都震动。第六节，腓利士人听闻呼声，就说从希伯来营来，从希伯来营中发出的呼叫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发现耶和华的约柜到达希伯来营中，就害怕，说有甚命到他们营里，我们必失败，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此种事。由于以色列那边有这么大的欢呼声，腓利士人知道是约柜去到前线了，去到以色列的阵营之中了，他们就害怕了。因为以色列人都听过关于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的伟大，他们就惧怕了。第四节，那时谁能够我脱离大能的神明呢？在旷野杀死埃及人的就是此神明啊。腓利士人啊，要勇敢似大丈夫出去打仗，恐怕我们就要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好像他们从前做我们的奴隶一样。所以我们要做英雄好汉，勇敢打仗。腓利士人他们知道的，因为曾经耶和华在旷野里面杀死追赶他们、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其实啊，之前参孙都杀死过很多腓利士人的，这些历史都会被他们知道耶和华就是那位大能者。当他们知道这个大能者的约柜是去到以色列的军营之中，他们就很害怕了。他们曾经迫害过以色列人，奴役过他们，现在他们恐怕由于耶和华的同在，他们会被以色列人打败，而被以色列人奴役回他们。于是腓利士人的将领就激励他们的士兵奋勇抗战。结果呢？谁个赢呢？将约柜抬出来的以色列人赢呢？定是受到激励的腓利士人赢呢？第十节，腓利士人拼命打仗，以色列人被打败，逃回各人家里。这次阵亡的士兵非常多，有三万以色列军被杀，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仔何弗尼和腓尼哈亦被杀。战役的结果不是以色列人的期望，以色列人的期望是将约柜抬出来，那就等于耶和华的同在，将约柜去抬到前线，就等于耶和华会帮他打胜这场仗。约柜被他们抬到前线，当时以色列人都受到鼓舞的，以为上帝会帮他的，结果呢，以色列人被打败，战役输了。今次战死的人比上次更多，上次只是四千人，今次就死了三万人。 不单止有更多的人战死，连约柜都被敌人掳去。约柜明明是上帝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同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来的。那耶和华不是说应许过帮助以色列人驱赶外邦人的吗？现在约柜都已经在军营当中了，约柜已经同以色列人同在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还会打输的呢？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个结果呢？抬约柜出来这一个行为显示到以色列人的心态是什么呢？有一些宗教行为本身其实都是对的，本身都没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过的金钱的奉献，耶和华确实应许过的今生奉献是会得到回报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又比如说侍奉的人员，侍奉的人上帝是也都真的应许过不会忘记为他劳苦工作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这些宗教行为，这些宗教上的付出本身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利用这个宗教行为去博取上帝的赏赐，甚至乎我做这个宗教行为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侍奉上帝，是为了利用这个行为期望得到好处。如果侍奉是为了博取祝福，如果是奉献是为了得到回报的话，做的时候就不是为了上帝了，做的时候也都不一定是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一个宗教行为。你认为耶和华有没有必要去按这些人的期望去回报他们呢？任何侍奉的行为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关系，就是我是侍奉上帝的。信仰的核心也都是建立跟上帝建立关系，建立对上帝的爱、信靠、信服上面的。追求认识上帝，通过祈祷啦、读经啦、圣灵的带领啦，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操控上帝，操控一些宗教行为去迫使上帝回报。我们要省察我们侍奉的动机，反省这些宗教行为背后的动机是真的出于爱神爱人，是感谢对上帝的感恩，顺服上帝的带领，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是出于一个交易的心态，以为我操控一些宗教的活动就可以迫使上帝给我的祝福，给我们一些好处，或者我基于一些恐惧，或者基于一些自己对这件事的自我满足感而做，那就说是侍奉。顺服上帝的旨意在祈祷之中，好像耶稣的祈祷就是、不是照我的旨意，是照你的旨意，所以侍奉是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不是利用这些侍奉的行为去博取利益。侍奉的人也都有时会遇到苦难的，并不是我侍奉我就去博取上帝为我解除这些苦难。上帝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没有应许过侍奉的人是没有苦难，上帝应许的是在苦难之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因为做一些侍奉的行为而博取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他自己的旨意来做的，是他自己按他的心意来做的，而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博取。所以当以色列人面对第一次失败的时候， 他们是应该求问上帝的指引，而不是操控约柜，人为地将这个约柜抬去前线，我就以为约柜在手了，就可以操控影响耶和华的行为，要求就迫使耶和华为他打仗。当第二个回合的败仗，前线就一样回来了，回去示罗将这个战果报告出来。第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从战场一直走到示罗，他撕裂自己的衣服，散灰在头上，表示悲痛，以利心里非常挂念上帝的约柜，坐在路旁观望。那个人在城内将消息传开，人人都惊怕哭起来。以利心里面其实是挂念上帝的约柜，他坐在路旁看着，如果有人通报消息的话，他就可以马上知道。其实我们看到以利都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心里面其实都是纪念着上帝的事，纪念着约柜的安危。第十四节，以利听闻哀痛的声，就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那个人也赶到以利面前报告消息。当时以利已经98岁，眼睛几乎全睇不见。那个人说，今日我从战场一直走到这处。以利问他，我的仔怎样？那个人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前逃走，我们惨败。此外你的仔何弗尼和菲尼哈都被杀，上帝的约柜亦被抢走。那个人提到约柜时，以利从城门旁边他的座位上向后跌。以利又老又肥，一跌就跌断颈骨死去。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以利听到约柜被敌人抢走了，他就在他的座位上向后跌，跌断颈骨就死了。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以利的死呢？如果我们见到一个坏人被上帝惩罚了死了，我们可能觉得哦，大快人心啦，抵他死啦，被上帝罚他都是他罪有应得啫。我们可能对他没有任何怜悯在这里，但是以利呢？他是不是那么坏的人呢？以利心里非常挂念上帝的约柜，当他听到上帝的约柜也被抢走的时候，他就大受打击，在他坐紧的座位向后跌，颈骨跌断就死了。以利死的时候仍然挂念上帝的事，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我们回顾一下以利的人生，以利当时已经98岁了，做以色列的首领共40年。做大祭司之前他都应该 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他不是一入职就做大祭司的。98岁减去40年就是58岁。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以利在圣殿里面侍奉到58岁之后才被升为大祭司。不知道他几时开始侍奉的呢？很有可能都是自细开始，因为以利利未人是被拣选出来作为侍奉上帝的一个支派。 好有可能以利从小就开始侍奉上帝。嗱，无论实际上佢几时开始侍奉都好啦，而侍奉到58岁就升为大祭司，总共侍奉嘅时间、侍奉嘅日子都相当长。而且我哋可以合理地推论，以利当初应该系一个虔诚侍奉上帝嘅人。点解咁讲呢？若果佢唔系一个喺侍奉上有贡献嘅人，佢就唔会被升为大祭司啦。佢已经侍奉咗好长嘅时间，佢已经系好了解侍奉嘅事情，佢好有可能已经讲过好多属灵嘅说话去安慰人民，亦都研究过好多次律法嘅记载，以至佢熟悉律法嘅记载，亦都有可能佢已主持过好多宗教性嘅活动，带领人民去敬拜上帝。而你是大祭司，他管理圣殿的事务，做所有祭司之长，应该都是其他祭司的模范。他在大祭司的位置上也都很长，有成40年。对于一个在圣殿里面侍奉了这么久的人，你会不会对他有一份尊敬呢？对于一个资深的侍奉人员，你会不会对他有一份爱戴呢？若果你就是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可能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教导之下度过。圣经指出，他的错误是爱他两个仔多过爱耶和华，容许他两个仔在圣殿里面胡作非为。除了这件事，圣经并没有指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的行为，他本人有什么邪恶的罪行。以利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起初以色列人反映他两个仔的罪行，以利并没有认真地制止这些罪行。后来神人来到了，神人就不单止指责他两个仔那么简单，他更加责备以利，你为什么看重你的仔过于看重我，容许他们将我子民所奉献的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有罪行出现了，以利他是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权力，有这个责任去处理的。为什么你不处理呢？容许这些恶事继续发生呢？听到神人的这些指责，不知道以利怎样想的呢？总之责备完就当没事发生，以利两个仔依然做祭司，依然可以在圣殿里面胡作非为，继续行作行恶。对于神人的责备，以利似乎一样没有作为，一样不去解决问题，一样任由问题继续发生，明知有问题就是不去解决。以利怎么想的呢？难道他不知道继续容许这些罪恶的发生，上帝是会惩罚他的吗？他知道，但是就是不改。为什么不改呢？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罪行日复一日地发生，明明犯罪就是不理，就是当没事发生过。以利被神人责备的时候，但是又不理，又是这样当没事发生过，继续做大祭司，继续侍奉。对于神人的责备， 神人，哦，他可能想着神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以利他是大祭司，他都是上帝的仆人，职位上有可能是更高，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不肯认错呢？或者他看重两个仔的利益，想维持两个仔祭司的身份，所以不肯认错呢？又或者他看重自己的职位，认错之后以色列人可能对他大祭司的职位有所不满。后来上帝通过童子撒母耳传话，撒母耳夜间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误会了，以为是以利叫他而找以利，所以以利是知道耶和华亲自跟撒母耳讲话的。这样的话，由撒母耳讲出来的警告就必定是上帝的警告，这个是无可推诿。所以以利是无可推诿的知道耶和华警告他，警告他，以利知道耶和华会惩罚他，而这个惩罚是重到他两个仔和他自己都会死。他的回应竟然是，他是耶和华，愿他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你是耶和华，你是神，你认为杀了我和杀了我两个仔是妥当的话，愿你认为妥当的做。他知道他的仔犯罪，他亦都知道自己包庇的仔亦是犯罪。文中跟他讲过，神人亦都跟他讲过，亦都很严厉地警告过他。最后一个不知头不知尾的童子撒母耳都跟他讲过，撒母耳的警告简直是一个神迹的出现，一个神迹去警告以利。以利知道自己有错，但是就是不认错。当你看到这个侍奉了上帝几十年的人，一生侍奉上帝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你有些什么的感想呢？你会不会感到悲哀呢？上次的分享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为以利 的处境感到非常之悲哀。讲的时候我并没有联想到任何人，也没有联想到任何事，是没有任何的联想。当时我心是很清的，我只是感受到以利的处境，为了以利这个刚硬的态度而感到莫名的悲哀。当读出耶和华的心意的时候，耶和华亲自发誓恐话，以西结书33:11，要话他们知我耶和华指住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见罪人死亡，我宁愿见他改过而得生。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耶和华去到发誓公严重地跟人说，耶和华是不想见人死在罪恶之中，耶和华发出的警告是想人改过而得生。耶和华也都确实去到用神迹这个方法，通过童子撒母耳去警告以利。可以见到上帝确实不想看到以利沉沦下去，不想这个侍奉了上帝几十年的人继续沉沦，希望他能够悔改得生。但是以利的回应竟然是，他是耶和华，愿他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一个侍奉了上帝几十年的人 竟然是这种态度。当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悲从中来。以利几十年侍奉上帝，几十年有侍奉的行为，但是他爱个仔多过爱上帝。他这个侍奉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上帝而做？有多少是为两个仔的利益而做？又有多少是为自己的权位而做呢？如果侍奉的目的不是为上帝，侍奉的行为是不会带来上帝的祝福。侍奉上帝或者其他任何宗教的行为，如果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为神而做，是期望通过这些宗教行为博取上帝的祝福，争取一些个人的利益，这个是上帝不会喜欢，甚至乎是上帝憎恶的。约柜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但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是用自己的手法将约柜抬出来，是不会得到上帝的同在，更更加连累到约柜被敌人抢走了，一个如此悲哀的结局。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郑先生为我哋领讨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今日主你的圣日，你都给我们有两次的机会来到神的圣殿，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你。你有些因为身体的缘故未有同埋我们一起，但是他们都从网上同我们一起敬拜的，求神都是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今晚我哋都系从以色列人嘅战败，约柜嘅被掳，腓尼哈嘅死亡，以及以利嘅死亡，实在给予我哋各方面有好大嘅警告，亦都系俾我哋希望从其中嚟到检讨查察。但愿我们不要好像以利这样，以利一生都是为神工作，但是他爱他的两个儿子多过爱上帝，虽然得着上帝很大的警告，但是他未有改过自身，未有尽上他做父亲的责任，因此他的失败，以及他两个仔的死亡，以及约柜的被掳，这些一切都是给我们有很多各方面的警告，以及给我们从其中真是时时检讨查察。无论任何事情来到我们之中，我们都需要检讨查察，不是只是检讨查察，而是从检讨查察之中能够知罪悔改，重新得力。求神都是给我们从我们所听闻的教训里面，真是时时都是能够得着教训，付诸实行，我们才能得着这教训的益处。求神都是继续来到教导我们，给我们真是时时得着警醒。神你的话语来到好像雨雪，不是桃源降落， 乃要滋润地土。同样，你的教训来到我们之中，不是只是被我们听闻，而是希望我们从所听闻的教训里面，都是能够从其中来到学习，而得着教训的益处。求神都是这样来到继续引带我们每一个。祷告之中都纪念我们之中有身体软弱的肢体，求神都是医治打理，坚定他们对你的信心。我们之中灵性软弱的，求你都是可怜眷顾，俾我哋都系能够从所听闻嘅教训里边，都系能够得着提醒，将我哋下垂嘅手、废坏嘅膝再次挺起嚟，继续奔跑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嘅日子。黑夜将到，我哋快要散开，一个星期嘅工作都放喺各位弟兄姊妹嘅面前，求你加添我哋嘅力量。俾我哋喺呢个星期里边所做一切嘅事情，都系要令你嘅名得着荣耀嘅。求你都答应我嘅祷告，因为以上嘅祷告乃奉爱我主耶稣嘅圣名嚟求，诚心所愿。